在这先问候大家，祝您平安。
平安。
我很感恩哈，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是我们还是一同的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同的聚会，一同的敬拜，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我们也知道有几个家庭，他们有外出的计划，现在在外面哈，没有办法与我们一同的在这里聚会敬拜。我们也求神带领他们的脚中赐福他们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来哈。那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红霞回来了，红霞可能现在还在倒时差是吧？比较困的哈，正是国内的时间后半夜哈，比较困的。那很感恩我们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里面一同的聚会来学习神的话。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今天主会的聚会的当中，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盼望你帮助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有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自由的运行，来托起我们手中的服事，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得到你话语的好处。求主你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和亏欠，在今天我们的聚会当中来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保守看顾我们，引领我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来学习的题目呢是逼迫中的得胜门徒，逼迫中的得胜门徒。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段经文是一段非常有力量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它不是只是写给传奇人物的，不是只是写给彼得和约翰这样属灵的伟人他们才能够用得上的。其实呢，这段经文是给我们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每一个立誓来做主门徒的人，我们可能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会面临着三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在迦南美地小组我们学习的题目叫门徒之道。那我们跟弟兄姐妹学习，我们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成为什么徒啊？信徒。那还有一个词叫做门徒。那门徒和信徒有什么区别吗？一定是有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参加我们每个月第一个周五上午10:15的迦南美地小组。所以我们一学习什么叫门徒，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是门徒。原来我们很多年都是信徒，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门徒。那一个真正要做主门徒的人会面临着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遇到压力的时候，我还站不站立得住。第二呢，就是我受苦的时候还能不能喜乐。第三呢，是当我被拦阻，我被误会，我被打击的时候，我还能不能继续的来见证主。我们相信这是每一个愿意去做主耶稣真门徒的人，可能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都会面临的这三个问题。信仰的道路并不是天色常蓝的也是有风有雨的就像我们过了今天之后，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就是阳光普照的日子了但是我们看到也会有风有雨。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呢，我们看到做主的真门徒也会遇到这三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虽然是发生在初期教会的，但是也是很贴切于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的，也很贴切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人那他是一个英国的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他的名字呢叫做约翰班扬，所以很多人呢都知道他写过的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这也是我们在每个星期天早上9:15到10:00之间我们要学习的这个一本关于《天路历程》这本书的一个教材所以。但是很多人呢知道这本书，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他坐在一个温暖的书房里面喝着茶心情很轻松的时候写出来的。这本书大部分是他在什么地方写的？ 在监狱里面写出来的。所以当时有人就劝他说，只要这个《天路历程》的作者哈，这个约翰·班扬，只要你答应不再公开讲道了，你就可以出狱，你就可以回家，你就可以陪你的家人了。那么我们说，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很合理的。他没有叫你否认你的信仰，你不用否认你信的主了，只要你怎么样呢，你安静一点，你低调一点，你不要再去讲道了，你就可以出狱了。但是约翰·班扬他没有答应，因为他知道呢，主耶稣已把这个真道托付给他了，他不能为了换取自由而不去传讲神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呢，这个和《使徒行传》第五章非常的相像。所以公会他不是说你们不要信耶稣，你们否认耶稣哈，他们是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再奉这个人的名来讲道了。所以也就是说，人常常是不是让你先逼迫你放弃信仰，不是让你不信耶稣，而是让你怎么样，先逼你把信仰收起来啊，原来是传出去的，现在让你怎么样收起来。我不知道大家在经常上网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些网络的词哈，比如说有一个词啊，熊往下放一点点啊，放一个哈，大家知道这个词叫什么，是什么意思吗？什么叫摸鱼呢？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啊，从国内来的一个华人朋友哈，他还没有信耶稣，然后我知道他的先生是做工程师哈，所以有天他跟我说，他说，哎，我老公上班经常摸鱼哈。哎，我说什么叫摸鱼呢？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哈，我以为我说工程师怎么去是要去到河里去抓鱼吗？那后来我去查一查啊，原来摸鱼是啥意思呢？是偷懒的意思。啊，这个人上班摸鱼就是上班怎么样？上班偷懒哈。那还有现在有说搬砖哈，大家听说搬砖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常常以为是真的到工地上去搬砖吗？不是，是干什么？我去上班去了，就是我去搬砖去了哈，这是网络用语。那现在呢，做事不靠谱的人，人管他叫什么？他说你这个老六哈，这什么意思啊？就称呼说你这个人做事是不靠谱的。那你看你都，我们如果你不去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现在很多时候大家在网上看一些视频哈，特别是国内有一些，有说提到一些敏感的词哈，问你多少钱会怎么说？会不会说多少钱？一般不会啊，他会说什么？多少米？啊，多少米啊？这个东西多少米？那还有说喝酒叫喝什么？因为有一些平台它会限制你，你不能说出酒或者钱这些词。那说喝酒他们怎么说呢？叫喝什么？请往下放。喝8+1，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喝8+1，你今天有没有喝8+1，那你就知道8+1等于几啊？酒就是喝酒。那有人说为什么是8+1，为什么不是6+3呢？不知道，就是8+1。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限制呢？还有一些很多时候会有一些错别字，还有一些掺杂的字母，一些生僻字夹杂在中间的，你就看到有一种限制在其中。现在国内有些平台他们会也会讲到信仰，但是在讲信仰的时候，他们讲到神的时候，他们会用什么代替呢？用父啊，用父就是父亲的父哈、啊，我的父亲，他不说不能说我的神哈、啊，你要说我的父，我的父亲。你会看到这就是一种什么？一种限制，有一些你不能说的那么清楚，不能说的那么明白，用一些东西把它转变一下，就是一种限制。所以在当时的公会哈、啊、他们对门徒的信仰就是这样的一种限制，就说你不要这么去讲，你不要那么认真去讲，你不要那么明显，你不要那么坚持，你不要那么公开，你要把这些见证先收起来哈、啊、你要把它收藏起来，把你的忠心先降下来，不要对主那么忠心。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当时门徒所面对的环境，就是一种限制，你不要再奉耶稣的名去讲道了。但是门徒们怎么做的呢？我们看第一点，就是在逼迫中站立，在逼迫中站立。经文第5:33说哈，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所以大家看到了，圣经里这里不是说他们这些公会的人他们是不同意的，他们是心里不舒服的，是说他们怎么样，他们非常的恼怒，想要杀这些门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门徒们当时讲的不是一种宗教情绪，对他们没有什么伤害的，因为门徒们所讲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死了，但是他从死里面复活了，耶稣就是基督，他是又真又活的主。所以呢，使徒们就讲说，你们钉死的这位主耶稣哈，他已经复活了，那么你们就要悔改，你们要归向他。那这个信息一出来呢，就非常的触动人的心，让人悔改谁愿意哈？让人说你是一个罪人谁愿意听呢？没有人愿意的。所以呢，这信息一出来就触动了人的罪。大家可以看到哈，神的话一出来，不只给人安慰，也带给人光照，不仅给人盼望，也给人审判，不只给人感动，也要求人认罪悔改，要求人降服。为什么公会的人想要杀他们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福音，神的福音触碰到了他们最不愿意放下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权柄、他们的面子、他们的掌控权。福音触动了他们这些，所以也就是说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恼羞成怒，想要杀害门徒。大家知道什么叫触动利益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我不 care， 我不太注意这个，我不太管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触动到你的利益。在网上有个视频说，有一个人跑到一个寺庙里面去，慌慌张张地告诉那个正在安静打坐的一个大师哈，他就告诉那个大师，他说大师啊，是大师不好了，外面有人抢钱。那你知道大师怎么说的吗？那个正在安静打坐的大师告诉那个慌慌张张来报信的人说，钱财乃身外之物，你不要慌张。那这个人接下来就告诉大师说，大师啊，抢钱的那个人他抢的是功德箱里面的钱。结果大师就再也坐不住了，立马起身大喊，快去追他。为什么？触动了他的利益。没有触动他利益的时候他怎么样？安静无事。但一旦自己的利益被触犯的时候就坐不住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他并不是反对一个挂名的、一个温和的、对宗教信仰不太认真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世界最不喜欢的就是真的把耶稣基督当主，真的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的，真的是照着圣经去活的人。世界反对的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啊，继续往下放哈。那当你认真去守主日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觉得你太过头了，刮风下雨又不是风和日丽，就在家休息吧，缺个几次主日聚会没有问题，干嘛那么认真呢？你坚持诚实，你不愿意说谎话，有人会觉得你怎么样？太死板了，灵活一点，隔三差五说点谎话没问题的，这个是世界给你的想法。还有呢，你不愿意跟着世界的价值观走，那么有人会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啊，这个太老旧了。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说，哎呀，自己信了就好了，要干嘛去那么认真呢？所以当我们真的去认真去做前面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就会给你另外的一种观念，另外的一种思想来告诉你说，你大可不必那样去做。所以我说弟兄姐妹，逼迫呢不总是以这个叫刀剑，逼迫不总是以刀剑的形式出现的， 不要以为每次逼迫都是刀剑的。今天很多信徒面对的逼迫，弟兄姐妹，不一定是被抓的，不一定是坐牢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过信仰生活，弟兄姐妹，有谁是因为我们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而被抓被坐牢呢？相对于有一些受逼迫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在那边信仰的生活不会面对说你因着信仰你会被抓，你会坐牢，对吧？所以在加拿大美地小组我们学习到过这一点信息哈。那我们就说，那现在的逼迫是什么呢？不是刀剑，而是说你被嘲笑，被边缘化，你被误解，被施压，被贴标签，被认为是不合群的，这也是一种逼迫。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经文最宝贵的地方，就是使徒们他们面对公会愤怒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退缩。为什么他们能够站立得住呢？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已经知道一个很大的很真实的情况，就是他们能够站立得住是为着那位他们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身经历过的那位复活的主，是为那位主而站立的。所以他知道主耶稣死了，但是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他们能够站立得住。我常常提到彼得哈，大家看到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我不要忘记，其实彼得不是天生就很勇敢的。你看彼得有在使女面前三次不认主的经历，但是呢，你看当他在刀剑面前、在法庭面前、在使女面前，他就害怕哈。那刀剑面前、法庭面前这些还没有的时候，在一个使女面前他就害怕了。但是你看到当今天他站在公会面前的时候，他选择怎么样？勇敢的站立。所以不是因为他的性格突然变化了，而是他已经被复活的主，他的生命被翻转了，他被圣灵所充满了。所以真正的站立是什么呢？不是靠着血气，乃是靠着圣灵。不是靠着面子，乃是靠着信心。也不是靠逞强嘛，乃是靠着说我们对主有一个真实的认识。这是真正的站立。大家还记得但以理非常勇敢哈，当王下令说不要祷告哈，他为什么在王下令的时候他仍然一日三次的来向神祷告呢？我说那不是因为他故意的要与王作对，而是因为他心里早就认定了说神大还是王大呢？神比王更大。不仅但以理哈，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大家看到他们为什么不像那个金像下拜？不是因为他们不怕火窑，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说即使神不照他们所想象的那个方式去搭救他们，他们也不能把只属于给神的那个敬拜去给偶像。所以他们选择什么呢？不去敬拜王所立的那个金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能够站立哈，是靠着我们对神、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认识。那么当门徒们他们坚持的站立的时候，他们传讲神的话，然后那些公会们就想要去杀害他们。其实你发现这像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你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使徒们他们面对逼迫，耶稣当时也面对，耶稣在此前也面对了逼迫。所以耶稣说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因为这些你们就是门徒们哈，门徒们是跟随耶稣的。换句话说呢弟兄姐妹，一个人若是真的他能够认真的去跟从耶稣，他不是走一条从来没有阻力的路，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是主已经走过的路。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误区哈，我们就觉得说只要我认真去爱主，那我的环境就一定会越来越顺。但其实在信仰生活当中你发现，特别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当福音被传出去的时候，那个 阻碍也常常会出现的。就像今天我们去给别人去传福音，你会发现不是很所有人都很乐意接待你，还愿意听你去分享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常常说，其实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在这个时代当中，特别是在北美哈，很多时候福音很难被传扬出去，不是因为外在的阻力，是因为说当我们去传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愿意来领受福音的好处。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我最近在思想哈，其实是什么呢？当有一些人他们领受了福音之后，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姐妹，其实你看，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在我们生活的周边哈，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已经受过洗礼了，甚至已经受洗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却看到说却没有常常的渴慕主，去敬拜主，去过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没有听福音的，不愿意听福音；听信福音了之后，却不愿意在正道上竭力的追求。这就是很多时候的一种信仰光景，就是这样。那我们看到的是呢，其实神常常不是挪去一切的拦阻才工作，而是就是在拦阻当中去推进他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啊，不是没有拦阻，而是在拦阻当中去推进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说逼迫哈，逼迫对教会来说不但没有终止教会，反而会成为福音扩展的催化剂。大家就看到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斯提凡哈，后续我们会学习这个人。当斯提凡之后的逼迫，你看到门徒就散开了，因为原来是在一起的，但是逼迫来了，他们怎么样就要散开。结果你会发现不是教会消失了，而是福音更广泛的被传开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会遇到一些阻力，我们会开始有些怀疑，我们怀疑说哎呀，是不是我们走错了，所以有些阻力。替你发现不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走对了也会有阻力，有走对了也会有阻力哈，不是因为你走错了才会有阻力。所以阻力所以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站立，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好斗哈，不是说我们逢人就去争哈。使徒们不是为了争一口气，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为了是要忠于主。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在逼迫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呢？第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在职场当中站立呢，其实就是拒绝一句你明知不该说的一个谎言。有的时候呢，你在家庭里面站立哈，就是温柔而坚持的去守住聚会，守住祷告，守住圣贤，这就是站立。有的时候你在你的朋友圈站立哈，那其实就是当别人把罪当作笑话时候，你不要跟着去笑，不要跟着一起去犯罪。有的时候你在服事当中站立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当没有掌声，没有肯定，甚至会有反对的时候，怎么站立呢？仍然能够忠心的去做神所交托你的事。有的是你的服事，有的是你的朋友圈，有的是你的家庭，有的是你的职场。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真正的得胜从来不是没有逼迫，真正的得胜是什么呢？就是在逼迫当中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会有逼迫吗？今天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呢？我们害怕的是别人的评价，我们害怕的还是会使主伤心呢。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有眼泪，但是我们要站立得住。我们可以谦卑，但是我们不要妥协。我们可以温柔，但是我们却不要退后。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门徒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在受苦当中他们仍然喜乐。 所以经文后续告诉我们说，公会的人本来想要杀那些门徒们哈，但是他们听了加玛列的话，就暂时没有杀害这些使徒，就把他们叫来，然后呢怎么样，打了他们，又吩咐他们说，你们不可奉耶稣的名去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不是只是形式上的一个责备，不是口头上的警告，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鞭打。这个鞭打是什么呢？是真的是打在他们身上的，一鞭子一鞭子打上去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离开公会，他们被打了之后，他们心里面怎么样？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也会不会有些困惑呢？就是人怎么会被打了还会欢喜呢？人受羞辱了怎么还会喜乐呢？被打得那么痛，怎么却一点没有苦毒呢？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说，他们不只是看外在被打那个经历，他们还要看的是这经历和主的关系，跟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他们不是说哇太好了，我们今天终于被打了，他们不是这样说的。弟兄姐妹，圣经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叫我们去享受痛苦，没有啊。那么我们看到他们不是在享受痛苦，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看见的是这个受苦是跟主的名是为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是为主来受苦的。这像什么呢？这就像一个士兵哈，如果他在战场上留下一道伤疤，那战争所给他的伤害哈，他回乡之后，他不会觉得说这个对他来说是个耻辱，他觉得那个是他的荣耀，那个是他忠于国家的那一个证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使徒们觉得说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们不是把受苦当成说主亏待我，主没有看过，而是把受苦看作是主让我有份于他的道路。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喜乐不是没有眼泪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呢也不是没有疼痛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虽然在疼痛里面，但是我们仍然知道说主没有离开我们。所以这个喜乐这个快乐跟世界的快乐是不一样的。世界的快乐是什么呢？是我很顺利了我就快乐，我被称赞了我就快乐，我得到这个东西了我就快乐，我成功了我就快乐，对吧？这是世界上的快乐。但是我们看到在信仰里面是不一样的，在使徒们的喜乐里哈，你看到他们有更深层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我受苦，但是我仍然在主的里面，虽然我被羞辱，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为着主的，虽然人不认可我，但是主知道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灵命，这跟世上的快乐世上的喜乐是不一样的。后续我们在使徒行传学习的时候会学习到保罗和希拉哈，他们在腓立比被关打，被下在监牢里面，他们两脚上了那个木狗，但是他们在半夜里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干什么？唱诗祷告赞美神。是不是监牢里面太舒服了？是不是在那边很舒服的可以享受的那个环境非常好呢？不是的。是不是他们的神经出了问题呢？也不是。被人上了木狗，被人关在监牢里面，他们在半夜里面仍然唱诗祷告赞美神，是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人的手可以锁住他们的脚，但是锁不住他们里面对神的那个敬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仍然能够唱诗祷告赞美神。所以保罗后来在许多的书信里面，他一再的说到说，他把为基督受苦看作是有份于基督的一种恩典，为主受苦这是一种恩典，而不是太倒霉了。所以我们看到也有斯提凡哈，那当众人用石头去打他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他不是充满咒诅， 他是抬头仰望天空，看见人子在神的右边。那我们要打他哈，要为主殉道了。一个殉道的人怎么在之前还能有这么平静呢？就是因为他的眼睛看到的不只是地上的石头，他看到的是天上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有约伯哈，约伯是真的苦，受了那么大的苦，但是约伯在非常大的痛苦当中，他仍然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真正的信心哈，不是只会在丰盛中赞美，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在失去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抓住神，在失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抓住神呢？反正很多时候失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远离神，但是门徒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们仍然赞美神，仍然坚定的信靠神。但是我讲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不是所有的受苦啊，记住哈，不是所有的受苦都会自动变成荣耀的，不是所有的受苦都会自动变成荣耀的。如果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鲁莽、我们的愚昧、我们的自义带来麻烦而受苦，弟兄姐妹，那不叫为主受苦。因为我们自己的过失而受苦，因为你自己的骄傲、鲁莽、愚昧、自义而带来的苦，那不叫为主受苦。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彼得前书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因作恶而受苦，因为你作恶受苦的弟兄姐妹，那个不会成为神的荣耀。但是如果你若能够坚守真理，不肯犯罪，去见证主耶稣基督，为了忠于福音而受苦，那个苦是有属天的价值的。如果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自己带来麻烦的，不是为了主的，弟兄姐妹，那个受苦没有属天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在今天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不一定会面对的监狱，我们不一定会面对鞭子，但是我们可能会面对的另外一种苦。什么样的苦呢？就是长期不被理解的苦，可能我们忠心服侍但是却不被看见的苦，持守圣洁却显得格格不入的苦，我们有爱心的付出但是我们却被误会的苦，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等候神很久居然没有看见结果的苦。我们的苦可能不是被下在监牢里面，我们的苦可能不是被鞭打，我们的苦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这些。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苦会不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苦毒呢？那这些苦还是让我们变得会越来越像基督呢？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苦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受伤，我们就开始抱怨神，我们就开始离开教会，我们就觉得说啊，那我爱他我吃亏了，所以以后我就不再爱他。但是使徒们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我们可以受苦，但是不要让那个我们常常说苦毒苦毒对吧，不要让那个苦变成毒。我可以流泪，但不要让这个眼泪熄灭我们的信心。我可以被打，但是却不要让心远离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也许神不会先把我们的苦拿走，但是神是先让我们在这个苦的里面经历一个更深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只会在顺境当中去跟随主的人变成一个在逆境当中仍然愿意喜乐仍然愿意去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人。什么叫真正的得胜呢？不是从来都不会受苦的，真正的得胜是我会受苦，但是在受苦当中我仍然喜乐。 弟兄姐妹，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我就知道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其实在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会有外在的一些对他们有些影响，会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等等等等，会很多有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当我听他们和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非常好的。我想这可能不仅仅说他们是天生是乐观的哈，而是听姐妹分享的时候，就是说因着信了耶稣，所以当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会有另外一种眼光，另外一种心态去面对所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就每次听了我都很有感动哈，不是他们没有苦，不是他们没有什么事情，而是他们虽然都有，但是他们还是坚定的去信靠主，跟随主，在受苦当中仍然喜乐。我们看最后一个哈，就是他们在顺服当中，他们在见证主。使徒们被打了之后，他们被受苦了以后，弟兄姐妹，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你我被打了，我们放在那个使徒的位置上，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做？我们会沉默一阵啊，我们说，哎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哈，等局势稳定了再说，先避避风头哈，先不要现在冲在前面了。啊，那既然我们被打了以后，我们就不要那么明显了，对吧？我们先避避风头吧，不要再去吃亏了。你已经被打了，人家已经告诉你了，不要去奉耶稣里面去讲道了。你会发现使徒们没有，圣经二节说，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去顺服主，这个顺服不是他们一时的热情，顺服是一种持续的活，一种持续的生活。他们不是在那个时候感动一下就好了，回到生活当中他们仍然是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几个词哈，第一个词就是每日。那么就表示说他们为主做见证不是偶尔为之的，而是非常稳定的，每一天都这样去做的。那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信徒我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问题是什么呢？不是不爱主，而是什么呢？而是不稳定。你说他不爱主吗？啊，有的时候也很爱主。那表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不稳定。就是我们今天很火热，明天就会很可能就会很冷淡，一时热情高涨，火热为主能够做很多啊，那可能明天过几天就冷淡下来了。今天很想去传福音哈，明天又把主藏起来。门徒没有，他们选的是见证，是每日都这样做。弟兄姐妹，所以真实的门徒的生活不是只在一次聚会当中看得清楚，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聚会当中看得最清楚。所以我今天本来我想用两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关于一个健身房哈，我最近特别有这个感触哈。但是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知道今天我们的聚会人数应该是比较少的，所以我想等我们人数稍微全一点哈，我把那张图片我想构思两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哈，两张图片做个对比，大家就会知道说第一个图片和第二个图片两个变化是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了哈。我后续我想给大家看这两张图片，我还在找这两张图片啊。那么又看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怎么在生活当中来为主做见证呢？每一天哈，第一个就是你每一天怎么说话，你每一天怎么选择，你每一天怎么面对诱惑，你每一天怎么面对你的家人，每一天你怎么去使用你的时间。弟兄姐妹，这就显出来我们是不是真的去顺服主。这是每一天啊，弟兄姐妹，不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从10点到12点我们就这段时间我怎么说话，我怎么选择，我怎么使用时间，而是每一天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去顺服主。所以弟兄姐妹，很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看下面这个，他们不止在每日这样做，他们还在哪里？两个地方，一个在哪里？ 在哪里？在店里。另外一个在哪里？在家里。什么叫店里呢？店里就是那种公开的场合，对吧？今天我们在神的殿里面，这是公开的。那家里现在是相对于公开的，这家里是什么样？当大家聚完会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我还能不能看到大家在家里怎么生活？能不能？不能。我看到大家的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店里面主日的上午的时候，到了家里关上门之后，我没办法到你家里看见，哎，我们基督徒到底还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店里是公开的，家里面是日常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店里面做见证，但是我们不会在家里面做见证。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很属灵，但回到家里面我们可能就变了模样。我们可能在外边很愿意去传福音，但回到家里面我们就没有那个基督徒的样式。但使徒们不是，他们见证主，他们不只是在公众面前站立，他们也在生活当中站立。今天怎样面对弟兄姐妹，在店里在家里我们都能够过主所喜悦的生活呢？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家里怎样才说明你最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呢？就是在家里。在公众的场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表现不是太明显，但在家里我们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之前我看到一个事情，说一个小女孩，有一天她妈妈给她通了电话之后，然后呢她就跟她爸爸说，她说爸爸，她说我觉得妈妈今天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她边上肯定是有一些她的朋友啊。这个女孩说一定会有她的朋友在。她爸爸就问她说，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你妈妈跟你通电话的时候，她身边会有她的朋友们跟她在一起？那女孩怎么说吗？因为妈妈跟我通这个电话的时候，她的声音非常温柔，平时不是这个语气的。你看她这个时候这个通电话的语气跟平时讲话的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在家里你怎么去对你的配偶？在家里你怎么去对你的孩子？在家里怎么去对待你年迈的父母？在家里你怎么在疲惫的时候说话？在家里你怎么在没人看见你的时候做个决定？弟兄姐妹，这是显露出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活到底是怎样。所以有时我看到一个视频，是关于孝敬父母的。所以我就很好奇，要问我家里两个孩子，我跟他说，我说，哎，有一天我老了，你们怎么孝敬我呢？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我觉得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好像在华人这一代好像不是特别被看重的。然后他们就说，我女儿就说，等你老了我给你买一个人他的中文表达是有限嘛。他说买一个人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请一个人来照顾我所以他说买一个人我说什么叫买一个人？我说你呢？他说我到外面去工作，我给你买一个人，让那个人来照顾你。我现在来看有可能会是机器人，说不准啊。我买一个人我当时想想，我说我就愣住了我的意思想，我就看他，我说然后我就困惑，我说能不能到我老的时候你能做得到呢？生母代表人说呢，你要不相信呢，让他现在写个字据给你那我就问我的儿子他说，哎，姐姐回答完了，现在到你了。有一天我老了，你怎么照顾我？他说，你为什么会老？我说你年纪大了吗？我说我就老了。他怎么说呢？他第一个回答说，那我也会老。哎呀，怎么跟他讲呢？我说这么跟你说，我说我老了，我躺在床上我动不了了，你怎么照顾我？你怎么孝敬我？他怎么说吗？他想的一会儿脱口而出，那我也躺在床上实在是沟通不下去了。怎么对待父母，怎么对待孩子？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在家里的表现。 那么弟兄姐妹，你就看到我们所见证主，不是弟兄姐妹，不是使徒们所做的事情，而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一个妈妈如果她能在家里面坚持用圣经去教导孩子，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主做见证。一个丈夫他在压力当中仍然坚持温柔诚实，这就是一个见证。一个年轻人在校园里面他不随从犯罪这个潮流，这就是见证。一个职员他在公司里面不说假话，这是见证。一个受过伤的人，被别人伤害的人，他仍然靠主学习饶恕，弟兄姐妹，这是见证。在什么地方做见证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做见证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都可以为主做见证。我看他们每日在店里，在家里面不住的教训人，后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传耶稣是谁呀？是基督。弟兄姐妹，他们传的什么呢？他们传的中心那个焦点啊，就是比如说这一个点啊，他们传的那个焦点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多勇敢，不是我们经历了多少神迹，不是我们受了多少苦，他们传讲的中心是谁呀？是谁呀？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讲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感动，不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热心，他们传的是耶稣基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不用看手机，不用看程序单啊，也不用看幻灯片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啊，我们今年的圣公主题是扎根主话，后面是什么？传扬谁呀？传扬基督，弟兄姐妹。所以我提醒李慧成跟我说，程序单上不用每次都跟大家去报告啊。能记住的弟兄姐妹自然会记住，记不住的你让他一直去喊，他也记不住。传讲扎根主的话，要传扬基督，所以那个中心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所立的，他是救主，他是人类唯一的主。那么我们真正的顺服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顺服，所以这个顺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它不是顺服一种宗教的习惯，它不是一种传统的形式，它是顺服这位又真又活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说，在顺服当中的见证，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每次都会有果效的，就是你每次都顺服的时候呢，不代表说你立刻就有果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保罗在雅典啊，你会发现他在雅典那边去宣教，他没有立刻就马上建立一个很兴旺的教会，他没有。那但是我们知道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不是你赢得了多少结果，而是你有没有忠心的去服侍主。这是什么呢？看下一页啊，那就是我们要知道你顺服之后那个结果在哪里呢？在神的手里面。那么在我们手里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顺服。那国效是由谁来掌权的呢？神的主权。见证是我们的本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真正的得胜，真正的得胜不是环境一好我们才去见证主，真正的得胜是什么呢？在顺服中持续的来见证主，在顺服当中持续的来见证主，结果在神的手里面，国效在神的手里面，但是顺服和见证是在我们手里，是我们应当尽的一个本分。所以我们说得胜的门徒，得胜不是没有敌人，得胜不是没有伤口，得胜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得胜是要我们怎么样，在逼迫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在受苦当中我们仍然喜乐，在顺服当中我们能够为主的名号，能够为主做见证，来见证主。这就是门徒给我的榜样。可能今天我们的光景从外面来看跟门徒们当时所出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些内在的是一样的。逼迫不一定是外在的监牢和鞭打， 很可能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种种的环境。我们怎么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盼望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逼迫中站立，在受苦中喜乐，在顺服中能够见证主。我们一起用这个祷文来祷告，来预备起。
主啊，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对我们说话。我们承认自己常常软弱，面对压力不会害怕，面对受苦会灰心，也容易停止见证你。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在逼迫中站立；赐给我们恩典，在受苦中喜乐。赐给我们忠心，在每天生活顺服你、见证你。愿我们不只在睡境中跟随你，也能在逆境中经历你。求你坚固我们的心，叫我们活出真实门徒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